国际守望台，为以色列祷告，力量与剑。以色列国防军在3月18日因为哈马斯拒绝所有提议，于是再次对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实施重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表示，现在是世界各国认真对待我们坚定不移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要把所有人质带回家，打败敌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解救人质而战，他们已经被哈马斯残酷地关押了527天。当我们的人质在哈马斯恐怖隧道中受苦受难时，我们不会对我们的敌人表现出任何怜悯。根据政治高层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 IDF 和以色列安全局 MISA 目前正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这是哈马斯一再拒绝释放人质，并拒绝美国总统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和调解员提出的所有建议的结果。声明继续说道，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袭击整个加沙地带哈马斯恐怖组织的目标，以达到政治阶层确定的战争目标，包括释放我们所有人质，无论生死。从现在起，以色列将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告诉福克斯新闻，耶路撒冷在发动这次被以色列军方命名为力量与剑的行动之前已经咨询了特朗普政府。莱维特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哈马斯、胡塞武装、伊朗以及所有试图恐吓以色列和美国的人都将付出代价，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他补充道，中东的所有恐怖分子都应该认真对待特朗普所说的，他不怕为守法的人民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以色列挺身而出。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阿拉伯媒体报告称，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内政部副部长马哈茂德·阿布瓦特法是此次袭击中丧生的几名哈马斯高级人物之一。2025年3月18日，从以色列南部边境拍摄到加沙走廊北部被毁建筑物浓烟滚滚。埃及电视台报道称，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兼紧急委员会主席阿布奥贝达·贾马西也被击毙。包括沙乌地阿拉伯新闻频道在内的多家媒体也通报了加沙内政部中央行动负责人巴赫贾特·阿布苏丹的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维查伊·阿德雷上校周二向加沙居民发出紧急警告通知，敦促特定地区的居民需立即撤离，因为以色列军队正在加强行动。阿德雷在 X 上发表的声明中将贝特哈嫩、赫尔贝特哈扎阿、大阿巴桑和新城贾迪达列为危险战区。他呼吁平民迁移到加沙城西部和汉尤尼斯的指定避难所，以确保安全，并强调留在这些地区将危及他们的生命。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国土防线司令部已指示加沙边境附近的市镇关闭学校，直至另行通知。声明中写道，经过对形势的评估，我们决定将加沙地带从全面活动水平转为减少活动水平，不允许开展教育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在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总部召开高层安全评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中将以及高级安全官员。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周一晚间在纽约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二召开会议讨论加沙局势。以色列特使表示，现在是世界各国认真对待我们坚定不移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将把所有人质带回家，打败敌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为营救人质而战，他们已被哈马斯残酷地关押了527天。 当我们的人质在哈马斯恐怖隧道中受苦受难时，我们不会对我们的敌人表现出任何怜悯。据 Axios 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声称，哈马斯在最近几天的停火期间一直在准备对以色列秘密发动新的袭击，并已采取重新武装的措施。该官员称，以色列国防军将该作战计划保密，并且只在相对较小的圈子内进行，在相对小范围内行动，以出其不意打击哈马斯。在2月17日，当以色列加沙进入战争第500天的日子当中，以色列也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朗交战。特朗普总统曾要求，哈马斯如果所有的人质不能在2月15日这一天被交还的话，哈马斯将受到致命的打击。所有的人质并没有都被交还，当时致命的打击也没有发生。而今，我们看到人质并没有被完全释放，以色列开始展开打击行动。我们究竟能从加沙的千年历史中学到什么？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加沙历史的线上查询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500年，这里就有人居住了，而且有可能会是更早。这个地区分别被不知起源的 Avim 人、迦南人、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有可能的克里特人和其他人统治过。在第三世纪，大规模的基督徒出现在加沙，与此同时而来的是强大的异族敬拜形式开始深深扎根，有可能这些敬拜形式从来没有被根除过。在第七世纪时，加沙落入在大拉西杜姆哈里发之下的伊斯兰教的扩展，那里的大多数基督徒社区被消灭了。在整个的历史中，加沙曾被一次次地摧毁，有时是被军事征服摧毁，也有因诸如洪水、地震和至少两次瘟疫的自然原因摧毁。虽然加沙在基督徒拜占庭统治时经历过短暂的和平和繁荣，但是一些历史资料指出，它从来没有在一段时间中真正的像一个稳定和热爱和平的实体那样繁荣过。正如古代历史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一些数据是混淆的。在公元14世纪早期，加沙被伊斯兰教的奥特曼帝国统治了400年。在1917年，艾伦比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代表大英帝国解放了，或是征服了，加沙。之后，加沙一直作为英国托管地的一部分，直到1948年托管结束和以色列独立战争开始。1949年，在国际停战协议下，加沙正式被埃及军接管，或是说是占领。加沙迅速变形成为在独立战争期间从以色列逃离的阿拉伯人的难民营。以色列并没有驱逐这些阿拉伯人，是穆斯林的领袖告诉或是命令他们逃跑。以色列迅速地试图找到一个阿拉伯或是埃及人领袖去商讨难民的返回和遣返回犹太人国家，但是没有人愿意与锡安主义者实体商讨。他们说商讨就是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他们对此发誓说绝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同时，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拒绝接收这些人。埃及从来没有正式吞并加沙，但是却松散地统治了这个地区，直到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得了该地区。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愿意协商加沙难民的返回，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群逐渐表现出充满暴力的愤怒，并开始受到伊斯兰圣战主义的影响。因着来自加沙的恐怖事件激增，以色列在2005年单方面从加沙走廊撤离。当以色列离开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担起对该地区松散的行政统治，但是该机构遭遇了来自哈马斯不可逾越的抵抗。2007年， 两方不断的内部争斗导致了一场表面民主的选举。加沙人选举了一个哈马斯领导的政府，哈马斯迅速地驱逐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加沙人想必已经意识到哈马斯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在这个组织的纲领中直白表述的，他的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根据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埃及人和犹太人可以被认为是加沙的原住民。埃及一次次拒绝承担责任，或是宣称对加沙的主权，只单单留下我们犹太人承担责任。为什么？至少从圣经时代开始，加沙看起来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段长期的稳定、繁荣和解放呢？根据圣经经文，加沙是上帝应许赐给犹太人，特别是犹大支派的土地，因此这个地区将不太可能真正繁荣，除非犹太人再次定居和治理它，至少是在一个显著的层面上治理。在将近2000年间，以色列的土地大多数是荒芜的和无人居住的。在那段时期，一小群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和农民，以及一群稳定的犹太人渔民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神在20世纪重新召聚犹太百姓，这片土地才复苏，国家开始繁荣。如果有着神的启发，看起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可以制定一个计划，从而由他或是美国或是几个热爱自由的国家联合，以一种国际托管的形式持有加沙。在这种情况下，当犹太人更多地出现在那里，以及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该地区的话，加沙是有可能繁荣起来的，而且最终是要由以色列在本质上承接这个托管，定居和管理加沙。这可能直到主耶稣再来后才会发生，但是有可能在主再来前就会部分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沙的希伯来语意思是强壮的。参孙因有着超自然的体力而闻名，他当时就是被关押在加沙，并且在那里英勇就义。虽然加沙被分给了犹大支派，但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却从来没有征服过它。对于这个坚固营垒，会不会有一个更高的策略在背后？有没有可能是要通过宣教士涌入，使基督徒大量的出现在该地区，来为着神末世策略攻破这个坚固营垒呢？根据希伯来语经文的精准翻译，圣经中关于加沙经文是如何说的？我们应当如何根据这些经文为此祷告呢？下面是加沙在圣经中被提到的经文，在经文后面列出了祷告要点，这些祷告要点仅仅是一个指南，祷告中最好还是直接宣告圣经经文。阿摩斯书1:6-8节，耶和华说，加沙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收回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把被掳之人全都带走，卖到以东做奴隶。所以我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墙上，烧毁他的城堡。我要铲除亚什突地居民和亚什基伦的掌权者，伸手攻击以格伦，剩下的非利士人都要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祷告中宣告神要向哈马斯施行神的正义，他的审判要降在那些拒绝为他们咒诅以色列并恶意绑架和拘禁无辜的犹太人和他人悔改。在祷告中宣告神要在加沙的城墙上降下烈火，在爱所驱动的公义中，他圣洁炼净的火要洁净这个地区，以致灵的和身体的复兴到来。祷告赐下丰收的主差派传福音的工人来到加沙这片河场，特别是差派那些从中东来的有穆斯林背景的信徒。西番雅书2:4-5节，加沙必被抛弃，亚什基伦必沦为废墟，亚什突的居民必在中午被赶走，以格伦必被连根拔除。住在海边的基利提人啊，你们有祸了。非利士的土地迦南啊， 耶和华宣告要毁灭你，使你杳无人烟。在祷告中宣告神将从加沙除去所有他要除去的，祷告那些留下的将从伊斯兰教转向耶稣。以西结书25章16至17节，所以我要伸手攻击他们，铲除基利提人，毁灭沿海残余的人。我要报应他们，发烈怒惩罚他们。我报应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祷告中宣告神伸出他的手，在神圣的烈怒中铲除哈马斯和所有不悔改的加沙人，从此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撒迦利亚书9章5至7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沙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在祷告中宣告加沙的君王必被除灭。在很大程度上，当辛瓦尔和哈马斯的其他领导人被杀掉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但是一个被削弱的哈马斯仍然统治和占领加沙，最终被剥夺权力和被驱逐的加沙的王是一个灵界的坚固营垒。在祷告中宣告神铲除加沙和所有那些带有欺骗性识别的非利士人的骄傲，从他们的最终除去带血的肉和牙齿间可憎之物。在祷告中宣告那些留在加沙的要成为耶和华的渔民，就像犹大支派一样，成为神在加萨所设立的一个支派。撒迦利亚书9章11至14节，西安啊，因为我用血跟你立了约，我必将你中间被掳的人从无水之坑释放出来。有盼望的被掳者啊，回到你们的堡垒吧。今日我宣布，我必加倍地补偿你们。我必把犹大当弓拉开，把以法莲当箭搭上，使西安的众子如勇士之箭，去攻打希腊的众子。耶和华必在他们上面显现，他的箭如闪电射出。主耶和华必吹响号角，乘南方的暴风而来。在祷告中宣告耶稣救赎，立约的血遮盖人质们被释放的过程，以及他们完全甚至是加倍的恢复。在祷告中宣告神继续使用犹大以及整个以色列，作为他攻击希腊众子，例如这个时代人道主义的灵的兵器。在祷告中宣告神如闪电般进入战场，吹响号角，并如南方的暴风般前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铁剑行动已经发生了，但是战争直到哈马斯被从加沙赶逐和消灭才会结束。很多没有特别提到加沙的经文也反映了神的公义，也可以用来宣告，例如箴言14章11节，恶人的房屋必遭毁灭，正直人的帐篷必兴旺。诗篇9章6节，仇敌永远灭亡了，你把他们的城池连根拔起，无人再记得他们。一个完整的相关经文列表张贴在我们的网页上。最后的一点说明，以西结书36到38章预示在末后的日子中，以色列会神迹般在他的土地上被恢复，之后是回转归向主。我们一直以来的喜乐就是在祷告中观看这些预言的很多都成就了。然而第38章描述的一场末日战争最终会发生，很明显的是这一切发生在以色列处于和平中，生活在安全和遍布无墙的村庄或是居民中心的土地上。11至13节，那时神带领一个由列国组成的联盟攻击他。结合其他启示性的经文读以西结书经文时，有一种可能性是加沙的恢复在未来会被敌基督的力量所利用。难道要因着这个原因而抵制加沙的恢复吗？ 我们认为不应该。我们相信神想要加沙与这个地区的穆斯林们得自由，使他们在末世大患难到来时能够明白神的爱和救赎。我们相信神渴望在中东地区有一个极大的灵魂收割，赐给所有的人一个机会降服在他的美善中。叙利亚大屠杀，少数族群向以色列求助。时事背景，叙利亚权力真空引发教派仇杀，少数族群在过渡政府制下面临生存危机。自叙利亚前阿萨德政权倒塌后，剩余的阿萨德势力以及曾倾向于阿萨德政权的各派系遭到围堵与骚扰。叙利亚大屠杀，上周五3月7日开始，与前阿萨德政权对立的数个武装团体，包含叙利亚现任政府底下的逊尼派武装势力，进入阿拉维特社群居住的塔尔图斯与拉塔基亚等地区，向平民实施大屠杀。根据阿拉维派的数据，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实际人数可能更高，因为沿海城市的基督徒也同样遭受屠杀。另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指出，拉塔基亚与塔尔图斯共有745名阿拉维派平民被杀害，若包含其余武装分子，罹难人数至少达到1018人。许多平民在被屠杀前甚至遭受凌辱，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这些被屠杀的名单当中。叙利亚少数民族向以色列求救。叙利亚大屠杀爆发后，一名在叙利亚沿海城市的阿拉维派县民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Inet 采访时提到，阿拉维派呼吁以色列政府对叙利亚进行干预。我们的同胞们正遭受着恐怖分子的屠杀，盼望以色列政府能为无辜者来伸张正义。然而早在今年1月初，叙利亚政府一名前政府人员也曾向以色列发起紧急干预的呼吁要求，并代表叙利亚的弱势群体，譬如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与库德人等，向以色列传达两项核心请求，请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赋予少数群体权力的民主政权，并根据当前局势向我们提供人道救援协助。大屠杀下的转机。看见叙利亚大屠杀后，以色列政治领袖们严厉批评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杀戮行为，并敦促欧洲各国醒悟过来，呼吁停止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以色列尚未针对阿拉维派的呼吁作出回应，然而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开始实施一项试点计划，该计划将允许居住在叙利亚南部毗邻以色列边境的德鲁兹人来到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城镇工作，并继续扶持与维系与德鲁兹群体的伙伴关系。